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20章，今天我们读9节到18节。来到了耶稣在地上执事的最后一周，他不再回避当时犹太债权阶级，而是直接的指出他们不对的地方，就是在这样回答的过程都非常有智慧。1节到8节，耶稣很智慧地处理了他们对于他权柄的质问，接着呢，就变成耶稣主动地告诉周围的百姓和祭司长、文士、长老们，神要怎么样处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国。他处理的方式还是用比喻讲，而这个比喻呢，他们应该都很清楚，因此在今天这段经节里面，我们会查考很多不同的经节，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背景，或许不清楚，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，尤其是那些祭司长、文士、长老们，他们应该都是熟读旧约的人，他们应该非常的清楚。我们就仔细来看耶稣到底对他们讲什么。第9节，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，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租给园妇，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。耶稣讲了关于葡萄园的比喻，有人栽了葡萄园，就是神栽了一个葡萄园，然后呢，把这个葡萄园租给园妇。过往在以色列当中，所有掌权的、所有治理的，都是神把葡萄园租给他们，他们并不拥有葡萄园，而是向神租的。之后呢，这个人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。我们要先来看看到底什么是葡萄园。第一次提到以色列是葡萄园是在诗篇80篇，亚萨的诗80篇第8节，那边就提到，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，赶出外邦人，把这树栽上。这首诗在这边就讲到神怎么样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，把他们带到美地。之后的几节讲神怎么样祝福这葡萄树，让那深深的扎根爬满了遍地，结果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，神就拆毁了这树的篱笆，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来摘取。因此在14节，他向神有个呼吁，万军之神啊，求你回转，从天上垂看，眷顾这葡萄树。之后有许多先知也用一样的比喻、一样的预表来向以色列说话。以赛亚书5章7节，那边就告诉我们，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树就是以色列家，他喜爱的树就是犹太人，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道有暴虐，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冤声。以赛亚就非常直接的把以色列背叛神的事指明出来了，神要的是公平，他们却是暴虐，神要的是公义，他们却有冤声。之后的先知以西结、耶利米也都用由葡萄树象征以色列人。在何西阿书也是一样，先知何西阿在何西阿书10章1节2节这么说，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，结果繁多，果子越多，它就越增加祭坛，土地越肥美，就越造美丽的柱像，因为他们心怀恶意，现今要定为有罪，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毁坏他们的柱像。因为神的赐福，他们丰富了，因着神的赐福，他们的生活安逸了，丰富安逸之后，反而心怀恶意，另外增添了其他的祭坛，祭拜其他的神，另外铸造了美丽的柱像，成为他们的偶像。因此神要出来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毁坏他们的柱像。耶稣在这里讲这葡萄园的比喻，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背景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们继续读第10节， 到的时候，打发一个仆人到园父那里去，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。园父竟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记得这个人他有葡萄园，葡萄园呢是租给园父，所以以色列那些带领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治理的，不过是从神那边租了这个葡萄园，神要来跟叫他交账的时候到了，他就差一个仆人，这个仆人就是在旧约的先知们，差先知们到葡萄园去，结果呢，这园父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十一节，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了他，并且凌辱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十二节，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，叫他们也打伤了他，把他推出去了。耶稣用这几节的经节，就很清楚地把以色列过往的历史，从神的心意中完全地描绘出来了。神拣选以色列人，神恩待以色列民，是要他们能够行公义、好怜悯、与神同行。结果呢，他们用神给他们的丰富，成就了他们个人的私欲，因此整个社会充满了不公不义的现象。而神呢，在旧约历史当中三番五次的差遣他的先知到以色列民当中，向以色列执政的、掌权的发出呼吁，而他们完全不听，把他赶走，把他打了，把他伤了。十三节，原主说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，或者他们尊敬他。耶稣在这个时候不再隐藏他的身份，就借着这一段的讲论，这一段的比喻，比喻出过去以色列民不听先知所传讲的，今天神犯了一个错话，亲自差遣了他的爱子，就是耶稣。结果十四节，不料园户看见他，就彼此商量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我们杀他吧，使产业归于我们。神的爱子本来就是要承受神一切的产业，而这些园户呢，因着心中眷恋着权势、财富各样的安逸享受，竟然把这个要承受产业神的儿子杀了。十五节，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在耶稣讲这个例子的时候，离他上十字架还有几天的时间，一方面他也开始在说预言，虽然神要做的事情必然实现，但耶稣这么直截了当的向这一群人，尤其这些执政掌权的祭司长、长老、文士们，或许他们有一些人听见了，心中起了悔改的心，或许能够因此也得救。其他最后的那一句问话，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？耶稣心中知道这群人已经开始有心要把他除掉了，因此耶稣也很清楚地让他们知道，他们不过是向主人租的园户，有一天主人要来向他们叫他们交账的，他们那一天要怎么样面对主人呢？十六节，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，把葡萄园转给别人。在平行的经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三节，耶稣更直接地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在旧约的葡萄园到新约就慢慢发展成为神的国。既然以色列人不结果子，神就要把这葡萄园转给那结果子的百姓。十六节我们继续，听见的人说，这是万万不可的。十七节，耶稣看着他们说，经上记着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 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再次使用他们熟悉的经文，很明白地告诉他们，他就是匠人，就是这一群祭司长、文士、长老们所抛弃的石头，而这个石头呢，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在建造房子的时候，房角是最重要的，通常也是第一块房角石一放上去之后，就能够联络两边的墙。基督是教会建造的唯一根基，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，有基督，教会才能够合适的配搭、合适的联络、合适的建造。对于有信心、对于认识耶稣是基督的，他就是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在房角石的根基上，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建造。接着十八节，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。一方面它是建造的房角石，另外一方面它却又是绊脚石。在罗马书九章三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，犹太人靠行为而不靠信心，结果呢，基督就成为他们的绊脚石。在临前一章二十三节，保罗也这么说，钉十字架的基督曾对犹太人就成为绊脚石。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七节和第八节，彼得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，有话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又说做了绊脚石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接着十八节下半，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耶稣称他自己是石头，是匠人所弃的石头，而这个石头呢，称为教会建造的房角石。教会是一群借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一群人来在一起建造，基督是房角石，也是建造的根基。凡是不相信的，这石头呢，要成为他们的绊脚石。这是在今天已经发生的，并且继续进行的。有一天，当时候到了，他会再回来，成为君王，在地上掌权。也就是十八节下半，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他这里所引的背景是在但以理书第二章，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所解释他所梦见的那个大石像，金头、银胸、铜的肚腹和腰，还有铁的腿，这个像就把人类的政权从尼布甲尼撒开始一直讲到耶稣再来。结果呢，在二章三十四节，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腿砸碎，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，成为夏天禾场上的糠皮，被风吹散，无处可寻。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今天这石头是建造的石头，基督成为教会的房角石，教会在时间里面继续的建造，直到有一天时候满足了，耶稣基督要再回来，带着他的得胜者一同归来，就是那非人手所凿的石头，要把地上一切的政权都打得粉碎。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耶稣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，把以色列人的过去、教会的现在和他将来再回来带进神的国的实现都很清楚地表白出来。一方面我们感谢神，借着神给我们得救的智慧，我们与神在教会的建造有份；另外一方面也要求神帮助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，或者我们传福音的对象，求神也赐给他们恩典，能够谦卑，能够蒙恩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虽然不配也不堪，你却恩待我们，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，让我们认识救恩，特地把我们所关心的亲戚朋友们仰望在你手中。你很严肃地告诉我们，这 十字架的耶稣对信的人是救恩，对不信的人却是绊脚石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生活上有美好的见证，也帮助那些我们传福音的人，赐给他们一个柔软的心，一个谦卑的灵，认识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我们蒙拯救唯一的路。趁着我们还有时间，还有机会，能够早日接受你的救恩，帮助我这一天的生活成为好的见证，能够帮助我周围的人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